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
各位同学平安，我们继续来上这个耶稣的神迹。今天是要讲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节，也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五个神迹，是五饼二鱼。那第一方面呢，讲使徒约翰选择五饼二鱼为题材的原因，意思说约翰福音写作关于这个耶稣啊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并没有写四饼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神迹在里面，他的选择呢有他的原因的。因他认为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与犹太人在旷野的日子有关系。摩西时代神曾经赐下了玛纳，因为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许多犹太人再来找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如同摩西的时代一样的一个吃那个玛纳。同时耶稣叫他们不要为那会败坏的食物而劳碌，然后耶稣就给他们讲解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耶稣本身就是天上赐下来的粮食。使徒约翰把耶稣当时与犹太人对话的内容都写出来了。为什么使徒约翰不把弃饼啊鳄鱼的事情啊写出来呢？可能这两件做一个对比，五饼鳄鱼的意义重大。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重点耶稣是神，所以耶稣就讲解了一些有关犹太人的事情，当时犹太人难以理解这个信息。为什么会难以了解呢？那么内容就是耶稣曾经说，我的肉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五节，我的肉真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以喝的。三十五节这样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六章四十八节，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说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那么这一段话呢，我们看到可以说其他的福音书，比方说马太啊马可路加都没有像这样详细的记载。所以这个题材呢，他选择的时候是把当时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有一批的犹太人啊，这些听众或者这些老百姓就跟在继续的跟随耶稣，那么希望再看这个神迹，再吃这个饼。所以约翰当时啊在找资料把列入他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很重视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他选择五饼二鱼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这是给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当我们如果在讲道的时候呢，若你讲到选择这四福音里面选择这个五饼二鱼为题材，在约翰福音它的重点它的要点呢是在这里强调，特别耶稣把自己当作这个饼啊鱼，那么我的肉可以吃，那我的血可以喝。当然很多不信主的人在听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会有很多误解，他们所以今天有些所谓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常听说为什么叫我们吃教的人，所谓吃教就是吃耶稣的肉，其实这一句话不是这个意思。真正呢是当时耶稣在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讲给那些的老百姓听，你们在过去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岂不是赐给你们吃玛纳吗？啊，我玛纳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耶稣也这样说，我人子就是指着他本身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 如同玛瑙酱，是可以吃的，是清洁的，是完全的啊。所以信我的人呢啊，就永远活着。这个永远活着并不是说吃了玛瑙的人永远活着，意思说若你能信他，你才能够吃他的东西嘛。这里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些信息里面联想一些关键的事情。比方说，如果有一个人你完全不认识他，他请你吃东西，你完全不认识他，你也不知道他，你也没有跟他沟通过，你会吃他所拿给你吃的东西吗？如果这个人你完全不相信他，你不认识他，当然你不信他，你当然不会吃他给你的东西，对吗？啊，在这里也一样，你信了后，你才能够接受他给你的。意思说，今天若你能够相信耶稣，就好像能够完全接受他，要以这样的一种的信心的态度完全信他，这样才能够得到神所为你预备的永生。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你在选择这个经文的时候可以注意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呢，就是那一个门徒在耶稣试验中合格的。意思说，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里面，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节到七节的记载，耶稣举目看见许多的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怎么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耶稣行这个神迹之前，耶稣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门徒从中学习信心的功课。因此耶稣自己认为腓力需要面对试验。耶稣试验这些说什么呢？试验门徒对耶稣的能力和权柄究竟信到什么程度，就是要知道门徒到底信他信到什么程度。但腓力就显出一般人理性的心态来，对这种的心态和理性是没有错的。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么多人是无法解决食物的问题，又因为耶稣也没有预先说出口说他要做什么，所以腓力就用他自然的本性来回答耶稣。可惜耶稣所要的是超过腓力的信心，意思说耶稣是要腓力所回答的就是一个信心，而不是理性而已。因为许多神迹、神的工作和神的恩典都需要信心去领取的。腓力这次算是不合格了。合格的人是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兄弟啊。从这段的记载当中，那么我们可以说要思想的最重要就是耶稣这样的试验门徒，偶尔中有时候耶稣行一件神迹的时候之前，他会问一些门徒，或者会做一些事情，也借着这个机会让跟随他的门徒学一些功课。那么我们从中也知道腓力本身呢，他的信心不足啊。那么这种不足呢，也可以给我们在发挥的时候去注意到，不是一个人跟随主多年，信心一定随着我们的时光或者岁月成长的。不是说一个人看过耶稣，他的信心一定是比一个没有看过耶稣的人的信心来得强。这一点呢，可以给你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呢，也稍微注意到，讲神迹的时候呢，也可以给你发挥一下。也许有些人一生当中第一次信主，曾经经过了一些祷告， 那么主也听他的祷告，也可能医治他的病，也可能他所求的也得作神的应念，那他就因这样缘故信了主。那么因向缘故信了主之后，是不是以后的日子他就有信心呢？我相信从腓力的经历来说，也可以给我们看见不一定的。腓力在耶稣五饼二鱼之前，岂不是看过一些神迹吗？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也曾经把水变成酒，耶稣也叫瘫子的人起来行走，耶稣也曾经叫大臣的儿子得医治，这是约翰的一个记录。那在之前，可能在彼得的家里，耶稣也岂不是医好彼得的岳母吗？那这些不是腓力经历过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腓力却没有那一股的信心，讲出一些信心的话，他却拥有理性呢？这个可以反映一般的人看神的时候跟腓力没有两样。我们今天在讲道的时候呢，有时候也可以强调这一点。很多时候神的事情，当然神造人有理性，同样有时候我们也用理性去理解神，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只停留在理性，要超越理性，因为神是一位创造理性的神，他也超越理性。所以因这样缘故呢，我们看到腓力没有办法合格啊，这里给我们可以注意到的。现在来到第三点，就是安德烈对耶稣的信心。约翰福音六章八节九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了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呢？耶稣没有试炼安德烈，但安德烈却把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到耶稣面前，然后对耶稣说，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呢？信心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信心也是一种能力，是无法用人的理性去理解他的。好像安德烈这样的人，看不出他有什么，他平常也没有什么表现，但出现的时候却是给耶稣感到安慰。我的意思说，不是每一个门徒都像腓力一样依靠理性，不用信心来看耶稣基督。安德烈的信心可以证明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安德烈对耶稣平常的教导有领受。怎么知道他有领受？因为在耶稣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已经行了好些神迹虽然在约翰福音是讲到第五件，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有讲到，那应该安德烈从神迹里面已经逐渐的认识耶稣的身份，不然他不可能会对耶稣说，这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分给这么多的人还算什么。这个所谓还算什么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问题的意思。如果你在发挥的时候稍微你可以想象中把腓力站在耶稣旁边，因为当耶稣可能跟腓力讲话对话到了半途后安德烈就把孩子的五个大麦饼两条鱼也带到耶稣面前。那在那个时候你也可以想象中这个安德烈插进来就这样说，这五个饼两条鱼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你想想看，一个用理性看这么多人，几乎可以说按照一般的解经家认为应该有整万人在那边，因为五千个男人还有呢孩子没有算在内，女人没有算在内，应该整万人。五千个男人 还有女人5000或者孩子2000，总共12000，假设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说，你却对耶稣说5个大麦饼2条鱼还算什么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你是腓力，听了后你肯定是不服气的。这五个饼单单给12个门徒吃都不够，怎可能给这么多人吃？从理性的角度就是这样看法，但是从信心的角度呢，就不是这样看了。说因信心的人有时候讲话就有信心，因信心的人做事情，他的步骤就是翻新去做，那么以后让神来解围啊，这种叫做信心。所以第一件事情呢，腓力跟安德烈不同的地方，就是平常的领受有关系。所以啊，你可以从中啊，可以发挥一下，好像比方说，今天有的信徒多年听道理，听来听去就是没有办法领受些什么属灵的恩典。但有些人刚刚信主，他就是有信心，圣经教导什么就学什么，圣经禁止什么就停止什么。这样的一个信徒的灵性呢，也因为顺服圣经的教训，结果就体会到神许多的恩典。这是可以给我们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安德烈从耶稣所行的神迹啊，已经深深相信耶稣是一位全能者。这个全能者呢，就是他无所不能的，所以呢，他才能说5饼2鱼分给这么多的人还算什么。意思说他会相信耶稣会变，把无变成有，把少变成多，所以安德烈才会对耶稣这样说，只是分给这么多人啊，算不了什么啊，就是有信心的话了啊。所以有信心的人就讲有信心的话，没有信心的人就讲很多消极的话。特别是在一个地方要建礼拜堂的时候，通常教会是没有钱的，但是一旦有信心的时候呢，好像很奇妙，钱就跟着来。所以神迹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神迹是借着一个有对神有信心的人，那么借着祷告，借着上帝的旨意安排呢，那么这样带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呢也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安德烈的表现呢，可以说给耶稣基督带来极大的一个安慰。好，我们现在暂时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爱他更多，侍奉更得力。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
好，现在我们继续来上课哈。耶稣所行的第五个神迹的第四点，耶稣教导百姓应该为什么而劳碌，特别是在约翰福音6章26节到27节，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见了神迹，乃是因为赐饼得饱，不要为那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那么6章10节也这样说，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都坐下，数目有5000。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究竟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何感触呢？以色列人各有不同的感触啊，最少有3种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种，希望这样的日子不要停止，最好每天都可以这样，又可以听到，又可以吃东西啊，这个是第一个感触，你可以在这方面注意。因为你想象中这里5000个男人 啊，五千个男人，那么还有女孩子，还有女人，还有妇女，还有孩子，这个整万人了，你可以把这个数字这样加上去，没有错的啊。那么这个饼在分的时候，那要有次序嘛，所以五十个人一排，五十个人一排，所以才算得出来哈、哦。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庞大的人当中，十个门徒这样分，所以你可以想象中这些老百姓吃这个饼啊，吃这个鱼，那么过了一天他们又来找耶稣，所以耶稣就说，你们来不是见过我行神迹，而且认识我是神，是因为我变饼变鱼给你们吃，你反倒来找我。耶稣鼓励他们不要为了这个东西，要为的是要为永生，为了天上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呢，你可以在这里注意怎么去发挥。今天教会啊，在听到到底我们是要给什么东西人，你如果常常把一些活动带给人，那些有的人今天只有注重那种流行歌曲啊，唱歌啊，或用这种方法来吸引人，人就为着要来唱歌而来。你每次都带着食物给人，人家就为了食而来。如果你注重带着神的话，如果要愿意追求神的真道的人，他们就会来寻找你的。所以这一点你可以强调。那么第二种的有些人的想法，因为有好些人啊，究竟是为了食物，他们是为了食物来找耶稣，所以呢，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神迹，这个饼是耶稣变的，因为一来人太多了，二来呢，当耶稣第一次把五饼二鱼拿在手里注谢后掰给门徒之前，可能太远，没有人知道，而门徒也一直不断这样分分分。那么他神迹是这样，他们分这个饼的时候，这个饼几乎是有点分不完啊，分分分这样分，分到连门徒本身可能也忘记这个是个神迹了。所以门徒在分的时候也没，同时也没有对众人说啊，这个是耶稣变出来的，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来找耶稣，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一点就是一个神迹来的。第三种呢，因为这些老百姓啊，吃了这些饼之后，吃了这些鱼，当然他们很羡慕啊，耶稣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救以色列国，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当中呢，他们认为耶稣应该做王，所以以色列国就得救了。所以当时啊，许多的人希望耶稣起来做王，来管理他们啊。当然从圣经我们理解到，耶稣也知道这些老百姓的心愿，耶稣也不会因为他们想法这样啊就继续留下来，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也看到他退到旷野去躲避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这里我们也注意到的是事情，所以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找我不是为着看见神迹，是为着吃饼，你们要的并不是一个真的神的儿子吗？你们是要的是一个地上的王，这是耶稣所要表达出来的。好，最后一点就是不能忘掉这个孩子的奉献，意思说这点呢，最后一点呢，在约翰福音六章八到九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而我们的重点这一点呢，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孩童啊，当我们讲到的人呢、啊，讲耶稣把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忘掉这个孩童的奉献，因为在当时这五个大麦饼或者两条鱼啊，带给了许多人得到一般的一餐的饱足。啊，因为这个孩童天真可爱，所以耶稣就行了一个这样的神迹。这个孩童啊，可以给我们今天信徒什么教导呢？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最少想出三点。啊，第一，你肯将你所有的给神用吗？不但你自己得到一好处，也叫许多的人得到益处。所以反句话说，这个孩童呢，也可以给你做讲员的人呢来发挥，或者讲道的人来发挥。发挥什么？这个孩童的天真。 是啊，如果今天叫一个孩子拿出这五个大麦饼或者两条鱼拿来献给耶稣，可能在当时孩子是头脑当中是一片空白，很简单很单纯拿出来，但是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奉献却带给许许多多的人得到益处。这一点你可以在一般的讲到侍奉方面做发挥的用处。第二呢，因为这个孩子的五个饼两条鱼变出了许许多多的饼许许多多的鱼，如果这个五饼没有把它献出来，这五个饼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就是两条鱼。反正句话说，也可以警惕我们今天有许多人的恩赐，上帝把一些恩赐给你，看起来不多，但是呢，你又把这个不多的恩赐收集起来，你以为收了十年这个恩赐会变多吗？十年后可能越变越少，你不用它是越来越少的。神的恩典是这样的，但你一旦把它用出之后，有的时候很少的恩赐也可能带来给许许多多的人得到极大的益处啊！这一点你可以观察教会当中一些奉献者侍奉的人啊，他没有什么恩赐，但是他因为这样的侍奉，他越侍奉神他就越得到神的祝福，恩赐就一直随着他的年岁日期一直不断的增长啊！这个是可以慢慢借助这个孩子的这个奉献当做一个啊提醒和教导。第三呢，可以举一个比方，如果说这个孩子的五饼二鱼当作一个广告来说，你说这2000年来啊，印了多少本的圣经，多少本的圣经都记载这个孩童这两个字，单单这两个字，2000年来不同的语文不同的地方不断的讲解关于这个孩子的五饼二鱼，如果算今天的广告费来说，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去计算要多少钱呢？啊，很简单的，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啊，你一旦一次的奉献却带来长久的祝福，就好像今天呢，我们在有生之年短短的几十年侍奉神，将来啊到了天堂是永远的。所以你给听众知道，今天这个神迹啊，其实除了五饼二鱼不但供给许许多多的人得一餐饱足，但是过后呢好像吃完就走了，但是这一个孩子的那一个的献身奉献包括他的牺牲却带来长久。你甚至可以加一些想象力，如果将来到了天堂后，这个孩子呢当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但是毕竟有一件事情，如果在天堂继续的讲关于在世界上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也许有一个人安德烈介绍说，这个就是在圣经所讲的这个孩童当时把五饼二鱼拿出来献给主，主就把它变给5000个男人吃的。这个孩童你看到了永恒的地方，这个价值还存留。所以今天有什么东西在这个地球上可以保留到永远的，只有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奉献给神的人呢，有那个永恒的价值。好，谢谢，今天我们把这个第五个神迹就讲到这里。
弟兄姐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容神一人。